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为着这美好的日子，新的早晨，你为着你的信实，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要为凡事谢恩，因为靠着你赏赐我们诸般的恩典喜乐，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主啊，我们再次的将这样的一个学习你话语的时刻交托给你。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就是生命。主啊，你的话也要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指引我们这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何等渴慕，我们宝贝您所赏赐的话语。谢谢你赐福我们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雅各书，我们来读四章的一节到十七节。雅各书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阿们。好，雅各书四章，我们上次提到，从雅各书四章到五章的六节，它整个段落所说所教导的，乃是针对虽然信主了，可是他却是针对在信主的这个神的儿女当中，爱世界的信徒给他们的一些责备还有劝告。那他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可以在跟随主的道路，在我们有限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尽做过尽前的生活，好荣耀这一位主的名。好，那今天我们要从四章的十一节开始来学习。 我们再来读一遍的四章十一节十二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好，四章十一节这边就接着雅各给神的儿女们的一些提醒教导。这边提到在教会的肢体们啊，不要彼此论断，也就是不可彼此批评。那这个批评它当然是包括我们在互动的当中可能不谨慎所发出来这些恶意的批评。那也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彼此批评，彼此论断，这是引起教会纷争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往往在一些很小的误会互动当中，它会扩大成为彼此之间很大的争执，并且会使这样的争执点一直延续下去，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都记得在腓立比教会当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腓立比四章就提到了当时腓立比教会应该是两位姐妹，有阿爹跟寻都基啊，那这两个姐妹她们应该是彼此同工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的一到三节，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来，阿们。那其实透过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三节也会让我们看见，就是为什么这边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你看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教会是互为肢体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看透过腓立比书四章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就是这一群真实同父一轭的吗？我们常说我们就是在同一艘船上啊。那我们在彼此的互动，彼此生活配搭当中，我们如同保罗他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我们就是一群在福音上一同劳苦，并且我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阿们啊。所以我们就需要在主里同心。你看二节说，我劝有阿爹和行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所以我们需要彼此，我们彼此需要在主里面一起同心，来兴旺主的功，主的福音。好，那在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这边就告诉我们，不可以批评论断弟兄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批评弟兄或姐妹，就是等同批评律法。十一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等同啊。我们先读到这边，你看等于是批评律法了，你是在论断律法。那也就是说你在批评论断当中，你就是在侵犯律法。那什么是律法？ 律法不就是神的话吗？你已经侵占了律法就是神话语的地位了。那我们都要好好被提醒，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好与坏，自然有神的话语来判断他们的是非。啊，我们要把这一句话吃进去，每一位弟兄的好与坏，自然有神的话语来断定判断他们的是非。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哈，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四十八节，我们来读来。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们常说哦，在主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要面对主，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在白色大宝座前，对不对？所以说怎么审判，这边就告诉我们，你看，就是我主所讲的道，在末日啊，主要做这样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你总是随己意啊，就是擅自批评论断主内的家人，你就是轻忽了、轻视了神话语的权威。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再读一遍，来，一节到二节。我们常说那个比较白话，就是说会报应哦，也是应该是说会有那样的一个回响的啊。我们怎么样用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所以十一节的下半节说，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所以我们要牢记，神只是叫我们去遵行律法。好，我们一起来说，神只是叫我去遵行律法。
神只是叫我去遵行律法。
他没有叫我去做执行律法的人。他没有叫我去做执行律法的人。阿们。所以我们如果去论断批评弟兄或姐妹，这个结果是什么？就会让我们忽略了你自己应当遵行神话语的责任。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你自己应当遵行神话语的责任，而总是随己意擅自做起，像一个执行官、审判长啊，做一个执行律法的审判官来的，这是不对的啊，这是我们要谨慎的。所以事实上论断弟兄的结果，他就使人去轻视神话语的全能了，啊，那这也正是现今教会所正在面对的危机，啊，所以这边提到论断，那论断就是判断，还有他有定罪的意思。你是认为不好你才会去讲，所以你等同在定人家的罪。所以我们不要批评，我们不要论断弟兄啊姐妹。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来，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哇，你看这下半句说什么，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啊，好，那这边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啊，你看这一位当然就是指神。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这边非常简短扼要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一位拯救以至于我们可以信靠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八章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阿们。就是这一位神啊，我们的神，除此之外不能再多一位哦，啊，不能再增加你啦或是我，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再来认识神哈，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还有诗篇五十八篇十一节。来，三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来读，来，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阿们。啊，好。那诗篇五十八篇十一节怎么说呢？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阿们。啊，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我们是义人啊，在义人的口总是要述说神的荣美，我们总是要述说赞美神的话。阿们。我们总是要说一些正确合宜的话。阿们。啊，所以说这一位神是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那只有这一位神他具备有这么一个资格啊，他有救人或灭人的权能。救人他就包括救人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灵魂可以脱离极大的死亡。那这次神的权能显在好的方面，对于人最大的恩典啊，或是恩惠。那他也是灭人的神，那灭人是指神所给予人灵魂还有身体的惩罚，就是刑罚。那这是神对于人所显出在刑罚方面的全能啊。所以那救人也能灭人的这句话表明，神对于人的各方面他都有最高的权柄还有能力。阿们。啊，所以雅各书啊，他一再的提到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啊，没有别神。那唯有这样的神他才能够判断人，反之我们既然没有救人跟灭人的权能，那我们论断人的结果会改变事情吗？不会的。当然同时也不能够去翻转人的心意，只不过突然使自己还有其他人都会反而陷在罪中，而增加教会里面的不合一不和睦，以至于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就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边下半句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论断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的怎么样不自量力啊，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常常不会扪心自问一下我自己是谁。所以我们应当常常自己这样自己问，自问自己，我们就不敢 去论断他人的。啊，好，那接着我们回到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好，我们来读四章的十三十四节。十三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阿们。好，接着来到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哈，应该说十三节到十七节哈，它就是哦，也是四章的结束哈。那这边当然继续，作者就是给教会给信徒们的警告还有警戒。那特别在十三到十七节这边，他继续劝勉啊这一些爱世界的信徒，不要凭肉体的图谋以至于来夸口啊。那十三节他这边说嗨，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啊，就像我们有时候见面啊，我们会说哈利路亚那样的一个感觉啊，嗨啊。所以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好，那这些话就是我们刚读的十三十四节，我们可以读得出来是雅各哈，他在模仿那一些总是凭肉体啊，凭自己想法想去做一些事的人的口气口吻说的。那他的用意是乃是给他们的一些提醒啊，就是责备他们的无知。事实上哈，我们对于自己所说啊，比如说一些无知的话吧，常常会不自觉。可是当别人照样说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怎么样？很可笑啊，我们会觉得说怎么会说出这些话呢？那在类似的这些话语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这些属肉体还是属乎肉体的信徒，就常常会有一些属乎肉体的计划或梦想吧啊。那这些打算计划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啊。你看透过我们刚读的有没有，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啊，我自己有这个计划，对不对？今天明天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往哪里去。好，然后这边说我要往某个城里去哦，你看有自己行路的方向，对不对？然后呢内容是什么，我计划在那里住一年啊，你看有自己的打算筹算啊。然后他要做什么呢？为什么要在那个城里住一年呢？他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就是我想要做买卖啊，做生意，是不是开店啊，来营生啊，做买卖得利。可是接着作者怎么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啊。也就是说我们人啊总是不会去认识自己的生命真的是有限的，因为明天如何还不知道啊。所以他举出这样的一个人的想法规划啊，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完全凭自己的图谋，他没有去顾念神旨意的筹算，这等同是一种不敬畏神向神 张狂夸口的表现，啊，也就是一种自夸的呈现。所以在这边说，他想到某城里去住一年，去做买卖得利，这就是肉体涂抹的一个代表。箴言书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啊，有提到的我们的神他所厌恶的七件事情。那在十八节他就提到了这么一件恶事，就是图谋恶计的心。好，你们回去可以读箴言书六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常说认识神，哦，我们也务要认识神哪些事哪些东西是我们的神所厌恶的呢？我们可以去避免，我们可以去拒绝，啊，所以一个常常为肉体去涂抹的人，他等同是一个爱世界的人。那一个爱世界的人，当然他也必爱钱财。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话，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所讲的，大家记得啊，这边所讲的是无知的一个财主的比喻。我们来读，来，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从十六节开始来读，来，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阿们，啊，很清楚啊，那跟耶稣基督所讲的有相同的教训。他们都是叫人认识我们肉身生命是短暂的，啊，因此我们需要热心，应该是说我们更要更热心去追求永恒永远的事。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来读，来，所以我们从今以后，是这边吗？哥林多后书五章啊，嗯，刚才的经文不对吧？哦，刚刚可能是弄到前书去，我们再读一遍后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哦，对不起，四章，你看这个章节错误，你看读的都不一样。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我们来读，来，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十八节我们再读一遍呢。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阿们。啊，我们需要常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是永远的。啊，我们可以去思考啊，这些神的话语啊。那也就是说，今生呐、啊、的我们的富贵啦、荣华啦、财富吧等等，它都是系于生命的长久短暂啊。所以你看这边说，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约伯记七章七节他怎么说，什么形容人的生命？他说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哎，你看这个气断了就没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面对今生啊，也就是说这些今世的福乐，无论是怎么多了，怎么可靠，怎么让人哦多么的羡慕哦，想要一直去拥有，它也不能够超过一片云雾的价值啊。那这么样的话，纵然我们在今世哇你有好多好多的财富，对不对？你也不要去稍微张狂夸口，你更不可以行事存着不敬畏神的心啊。这是我们再次的被光照被提醒的。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啊。提前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来读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预备将来，好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天上的国民，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是在等候这一位再来的君王。阿们啊，因为天上的福乐才是我们所去切慕去渴望的啊。好，那这边说人的生命不过如云雾出现少时，可是人的打算却远到多长？我们刚读多长？在我明天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你看差距大不大？很大呢，对不对？人的筹算却远远达到一年，所以这个比例相差很大。那往往哈、哦，太长远的打算也是人们各种愁苦的来源。我们不是说不要为将来打算了，乃是说有时候太长远的打算反而成为人们各种愁苦的来源。我们再来看两处的圣经，箴言书二十七章一节，还有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来，二十七章一节，我们来读来，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好，六章三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们。啊，愿神 纪念并且赐福他的话语。好，那接着我们要来到了雅各书四章的十五节。好，我们来读十五节，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再读一遍，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一节经文很宝贵，事实上在我们祷告的日子当中，我们应该常常这样祷告，阿们，主啊，你若愿意，啊，那这一节宝贵的经文跟刚才上两节的经文，它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照，因为它说出了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敬虔生活的态度，说出了什么？我们应该有的敬虔生活的态度，啊，那事实上，这样的敬虔生活的态度，跟人呢，啊，跟我们实际生活的态度，它的差距，啊，很大，啊，是何等的不同啊！好，那在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尊主为圣的生活？就是在凡事上，我们不敢自我决断，我们只是存敬畏的心来让我们的主做王做主，就是我们常说的掌权，并且相信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能够继续的存活啊！我今天起床我还可以呼吸，我还可以看到这么凉爽的天气啊，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还可以活着，你看这不都是在乎于主的恩典吗？阿们啊！并且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事能够越过神的许可的啊！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好，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阿门。你看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还有呢？都在乎神，啊，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所以以至于你看这边保罗他在那个时候在哪边啊？他在服侍啊，传道说的，向谁说的？向当时的雅典人说的。你看当时的人什么神都拜啊，哇，那他在雅典停留的途中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啊，都是庙啊，所以他就按着圣灵的感动启示教导他们，啊，所以特别在二十八节我们所读的，以至于我们也要同受提醒啊。二十八节我们再来读，来，我们二十九，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啊。那三十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你看就是做这些啊，让圣灵担忧的事情来啊，事情的让圣灵担忧的事啊，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都在于神。好，那十六节他接着说什么？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啊。这边说张狂夸口， 张狂哈，它原文的意思是夸耀，啊，就是自夸，啊，夸口的意思，很得意嘛，啊，所以这边说，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不对的，不好的。那这一句话也显明，啊，上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刚读的这个十三、十四节有没有？啊，人的筹算、计划、肉体的图谋，啊，凭自己的筹算，你看这样的人，这就是一种张狂夸口的恶事，不正确的事。所以也告诉我们，一个信徒，啊，如果总是大胆啊，而任意去做事情，完全不理会神的旨意，你就不是一个神眼中的好的信徒，啊，因为你常常张狂夸口，啊，因为你等同骄傲。好，那十七节怎么说呢？我们来读来。人若知道行善，阿们。好，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其实我们读新约常常会提到行善，行善的事。好，这边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知道行善就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该行的，什么是人应该做的。那人应该去行的，我们却不去行，你却不去做，这就是你的罪了，就是他的罪了。那比如说，好，亲近神是不是一件在神眼中的善事？是不是？阿们。啊，对呀。那我们知道要行善，那我们若知道应当亲近神，我们应当尊主为圣，却不去做，却行不出来，这就是这个人的罪了。那十七节的意思，它也适用在于一些当行的善事啊，那最基本就是怜悯人啊，对不对啊，帮助人啊，常常为人代祷祝福，是不是行善事？哦，那我们就要常常做，对不对啊？我们需要去行一切当行的善事，并且呢啊，也要显明出圣经对罪的标准啊，就是明白圣经对罪的标准，它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的标准。因为人的观念啊，只是以为做了不当行的罪啊，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才是罪。可是在这边却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当行的事却不去做，那就是罪了啊，等同是罪。我们来再来看两处的相关经文啊，我们来看罗马书二章七节，还有加拉太书的六章九节。我们先来读罗马书二章七节。好，我们来读来。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阿们。很清楚，对不对？我们行善就还需要怎么样恒心啊，常常去做啊，不是一次两次，不是我今天心情好去做啊，不是这样的，不凭感觉。所以这边提到了不能朽坏之福，因为自然有神的赏赐的，神以什么永生来回应你啊。那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来读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再读一遍来。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阿们。特别是我们刚提到亲近神，特别在祷告，祷告的生活，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不住祷告，没有灰心的祷告？那这边就很清楚告诉我们，需要持续的啊。时候到了，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啊，主必要为你成全啊，特别是合乎神旨意的事，与你有益的事。阿们。好，那我们就结束了雅各书的四章啊。那接着我们要来到雅各书的最后一章，是不是第五章？好，第五章我们第五章哈，好，那我们来一样的，我们来读，就进入第五章哈，来到新的进度。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这是二十节。好，五章一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阿们。好，雅各书第五章哈，那事实上五章的一节到六节就是仍然持续雅各给当时这些属乎肉体的信徒们 继续的一些警戒还有警告，也就是提醒的话语啊。那在五章一节开始，这边提到他是对哪些人，在这当中这一些的富足人的人提出来的警劝勉警告啊。那一节他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好，那实际上哈、哦，在当时哈、哦，有一些不信的人啊、哦，应该是说无神论者，他们常常攻击基督教是属于富有的人的工具，所以在一节到六节，他这边就很清楚的来回复他们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圣经不但不是富有人的工具，反而我们可以从其中看见，透过圣经的话，他常常责备啊富有的人，也就是严格的责备富人，而反而称赞穷人是有福的啊，并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身一生真实的经历，不也都是站在穷人的地位上吗？啊，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还有二十四节。另外一处是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好，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阿们。二十四节呢？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好，那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来读来。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阿们。好，我们熟悉的圣经啊，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啊话，特别是他做的一些譬喻啊。所以这边雅各书五章啊，这边就警告富人啊，你们都不谨慎，会有祸患临到哦，啊，那事实上，透过一节，啊，也跟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节的话，也就是一样的啊，相似的啊，啊，那雅各书对富足的人的警告，它相对的哈，比起其他书信中同样的教训来说，它更为严格。就是更为严厉啊，按照圣经的启示哈，物质的富足原本也就是神赐福给我们的记号之一啊，比如说像亚伯拉罕啊、约伯等等的，可是在这边对于这些富足人的富足，显然他不是出于神的赏赐、神的赐福所带来的结果，啊，对于这些富足的人来说，他们这么富足、这么丰盛，乃是由于有另外的原因。那这个原因，就是按着下文，我们就可以逐序知道，啊，比如说压榨工人。也是他们致富的原因之一，亏欠人、亏待人啊。好，那这边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啊，应当哭泣、嚎啕， 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啊，哭泣，嚎啕，嚎啕，啊，就是那种很极度的哀伤，啊，哀嚎，啊。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十三章六到七节。好，我们来读来，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哎，你看嚎啕啊。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啊。我们来看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哈，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他的儿女们所显出的那种痛苦哀伤啊，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啊。好，我们来读来，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所以你看，不是只有哭泣，是那种极度的怎么样哀伤啊，不能自己啊，哈，所以那这边又提到，你看要他们谨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个苦难哦，它原文是多数的哦，哦，表示不只有灾难，你看灾难里面还有痛苦，甚至暴虐的事情会发生，啊，那也就是说。财富虽然能够使人肉身有享受啊，满足，可是它却不能够担保人有平安，它也不能挡住神所要加给人的苦难。因此这苦难不但是指今世的，它也可以是不止包括来世的啊，这样的苦难。好，那二节呢，雅各书五章二节接着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哇，这两句话，那你看，一方面让我们看见那些人虽然好多钱，好很富足，可是他们很吝啬，那另一方面也表示了这些属世的财富是多么的容易会朽坏，啊，富有的人一定有很多的财富啦、珠宝啦、衣服啦，可是自己所能穿用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啊，那他们又不肯拿出来，啊，给人分给别人，他们却也不能保全所收藏的，所以最终这些还是会被虫咬坏的。所以如果一个信徒你没有属灵的财富，那无论在今世你是如何的富足，如何的夸耀，那你在神面前还是像一个贫穷的人一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六章十九节，来，我们来读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好，二十节，来，十九到二十四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挖，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们的眼睛若昏花，全身都就昏暗。你的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爱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财力的意思我们熟悉的，特别是二十四节啊，所以这样的人在神面前还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这一些会坏了的财物，就是证明了这些人的亏欠，他没有好好运用自己手中有余的力量啊，去帮助应该得着帮助的人。你看，突然辜负了神所赏赐给他们的这些，就是财物啊。好，那五节三节我们继续来读，来雅各书，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啊！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好，你看继续这样的一个教训。你看这样的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洞见，他们还是怎么样，在这个末世只知积攒财宝，所以这些金银都长了锈。那当然金银长锈不是铁锈，乃是说啊，这些金银财宝收存太久，表面上它就会呈现那颜色会变啊，变成黑色啊，长痣啊。所以也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人哈，他们是等同一群自私的人，他们以为积存了许多金银就可以安心享乐，可是啊，不是这样的。在神审判鉴察的日子，他的时候啊，也会指证他们的罪啊。到那时，原来可以叫他们享乐的金银，终必使他们受到灾祸，如同火烧一样啊。如同火烧一样啊。好，那四节就提到了这些人啊，他们为自己积攒这么多财富啊，乃是怎么样，很多时候他们亏欠了啊，帮他们收割庄稼这些工人他们所应得的。你看哦，在四节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了啊。所以在四节这边提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告诉我们这些富足的人，他们轻忽了神对末世人的警告，他们怎么样去逃避那将要来的苦难呢？啊，所以主要原因，他们亏负了为他们收割庄稼的工人，啊，所以透过圣灵的启示，雅各乃是凭着公义之神的权威来对这些人说话，来警醒他们啊，让这些富足的人知道，虽然受你们所欺压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怕失去工作吧，怕没有收入吧，他们没有办法去抵抗你们的恶行，可是他们这些受欺压的人，这些工人的冤声却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公义的神啊！你看罗马书十二章他特别提到说他是给我们伸冤的主啊。所以当我们有了冤屈啊，不论你有声无声的仰望呼求，都会达到这一位爱我们主的耳中。阿们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章九节，我们来看，你看这个就是当时哈，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地受到冤屈啊，受到欺压冤屈的时候啊，这位神怎么为他们发声， 怎么样的来行拯救。我们来读，来，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十节，来，我们再来看十节怎么继续，怎么好。你看这边九节说怎么样，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神都知道，神都明白。阿们啊。所以你看，所以十节，你看，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啊。主必垂听，他也必应允，他一定会做事的。阿们。他一定会兴起环境，神也必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是寻求他面的人，得着益处。阿们。啊，让我们继续更艰辛的来仰望信靠这一位爱我们的神。阿们。啊，所以五节这边继续提到，你看这些人还不知道自己的下场啊，继续享美福，好宴乐。所以说，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啊。所以一样的，雅各持续警告这些妇人，不可因眼前能享美福而骄扬自己的心，而轻忽了神的公义，神的报应，不然到那日必将难以面对神的审判。好，那六节这边他又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里面。好，这边提到义人，那义人应当就是指当时受到逼迫的基督徒，因为圣经他不会称非信徒为义人啊。那这些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对不对？虽然说欺压啊，那他们忍耐啊，啊，他们虽然无助，他们仍然持续忍耐啊。那在这样当中，他们当然一直受到妇人的剥削啊，甚至可能无辜被杀害啊。那另外这个义人，他也可以做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广的解释，就是指一切无辜被杀的人。好，那我们刚提到这富人这么富有的原因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欺压啊，为他们这个做，为这些工人啊，把他们应得的啊，他们怎么反而怎么样占为己有啊。那同样的，在这边应该他们这些富人也是为了财富钱财的缘故，所以来行这些恶事，杀害这些义人啊。所以感谢主啊，因为圣经如此告诉我们啊，警醒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啊。那事实上在现今时代，特别在这个末世啊，也是还是有很多的人呢，就是为着贪财，以至于陷入很多比贪财本身更为严重的多的恶行里面啊。我们来看诗篇七篇十四节怎么说。诗篇七篇十四节，好，我们来读，来，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取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阿们。你看，为因奸恶而取劳啊，取劳就是一直去做，哇，不惜日夜啦，为了获得嘛，为了拥有嘛啊。你看这边真的形容得很好，而取劳，可是所怀的却是怎么样毒害，所生的却是怎么样虚假啊。因为这些都是眼见的，都是短暂的啊。所以事实上，虽然是提在这样的一个段落的学习啊，让我们看见圣经特别提醒富足而有地位的信徒啊，要格外谨慎自己。那事实上也是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啊，因为一个比别人有地位啊，或是富有的人，是不是因为所处的地位比别人高啊，而往往就容易落入使别人受委屈而自己却不自知的危险里头啊。感谢神的话来光照来警醒我们，阿们啊。好，那这是我们到今天啊这个时候的学习啊，透过雅各书的4章到4章的11节啊，到5章的6节啊，那感谢主透过他的话再次的来光照来教导来劝勉来警醒我们啊，我们除了在与主同行的日子当中，当抵挡魔鬼做亲近神的事，那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其实应该是说，也包括我们在家庭，应该是说在我们与人的互动生活的日子当中，我们务要警醒，阿们。那在彼此的一个互动配搭同工当中生活当中，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口舌，我们不可批评，不可彼此论断，特别是透过我们今天的学习，因为今天的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批评了，我们若论断了弟兄或姐妹，等同批评律法啊。那我们如果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因为我们要敬畏神，因为唯有这一位神是判断人的啊。那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这一位能救人也能灭人的神啊。那让我们也在祷告生活的日子当中，我们所摆上的祷告乃是尊荣神宣告主掌权的祷告，就是我们在4章15节这边所说的，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乃是愿主的旨意成全，阿们。我们就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主啊，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因为在我们这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可以拥有你这么一位赐福于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有恩典有福分。谢谢你透过今天我们的学习，我们再一次有美好的哦，主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印证，就是主啊，当我们愿意专心的来寻求你，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全然的来交托仰望给你，主啊，你必成全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有益，关乎我们生命中有益各样的大事小事。主啊，是的，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今天来教导我们，务要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活出合一的生命，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之间不可批评，不可论断。主啊，因为唯有你是这一位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因为唯有你是这一位能救我们也能灭我们的神，我们要警醒。主啊，是的，主啊，愿我们寻求你的日子里，主啊，我们的祷告乃是让你全然掌权，我们的祷告乃是宣告你的掌权，宣告你的应允，宣告你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你若愿意你的旨意就必要成全在我们所祷告所仰望交托给你各样的事上，以至于让你的名随时得着当得的荣耀，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感恩，也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阿们。